Dave Matthewson 博士，启示录第十四讲，启示录八章和九章七号角和，出埃及记一下。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第十四场会议，启示录第八章和第九章七号和出埃及记的意象。我们已经看到约翰借鉴了出埃及记主题，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约翰利用出埃及记 19.6 并在整个出埃及记叙事的意义上借鉴了出埃及记故事。我们会看到这也会在启示录的其他地方发挥作用。不仅如此，约翰不仅讲述了出埃及记的原始故事，还讲述了出埃及记的故事。他也会拿起，我们会在很多地方看到，我会提到，因为这是他开始详细绘制出埃及记主题的第一个地方。后来约翰还依赖以赛亚对出埃及记主题的使用，以赛亚用它来表示第二次或新的出埃及记。以赛亚书第40章到第66章蕴藏着出埃及记的意象，其中先知以赛亚将上帝子民未来的拯救描绘为效仿第一次出埃及记的新出埃及记。所以约翰继续讲这一点，然后约翰自己可以从出埃及记中回到最初的出埃及记，并利用出埃及记的一些历史特征来叙述基督在创造一个民族、救赎人类时所开启的新的出埃及记，一个从罗马、罪恶和邪恶的束缚和奴役中解脱出来的民族，现在正在创建一个祭司的王国。现在我们看到神在启示录21和22章的新创造中期待着他们的拯救，并期待着他们最终的继承。正如他在出埃及记时代所做的那样，上帝再次将他的瘟疫和审判倾倒在一个不敬虔邪恶的帝国身上。因此神以同样的方式审判埃及，因为埃及的压迫、邪恶和邪恶而审判埃及。现在神在他的子民新的出埃及中再次这样做，并将他的审判倾倒在一个邪恶的帝国上。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对约翰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另一个启示录来看，这是一个名为亚伯拉罕启示录的启示录，实际上有人以亚伯拉罕的名义写作，记录了一个异象的经历。在亚伯拉罕启示录第30章中，请注意此处的背景，但我希望您注意此处结尾处对瘟疫的列举。当他还在说话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地球上，我说，永恒的全能者，我不再处于上面的荣耀中，我不明白我的灵魂在心里想要明白的一切。他对我说，我会向你解释你心中所渴望的事情，因为你们想知道我为异教徒准备的十场灾难，并且是我在地球上12个小时过去时预先准备好的。我告诉你的是，事情会是这样。第一灾，多灾多难。第二，城市的大火。第三是牛群被瘟疫破坏。第四是他们这一代世界的饥荒。第五，在统治者中是地震和刀剑的毁灭。六是冰雹，降雪增多。第七只野兽将在他们的坟墓里。第八，瘟疫和饥饿或饥荒将改变他们的破坏。第九是刀剑处决、逃跑和痛苦。第十是雷声、声音和毁灭性的地震。因此请注意，在亚伯拉罕的启示录中，埃及的十场灾难被用作进一步的十场审判和灾难的模型，这些审判和灾难不仅影响埃及，还影响城市等。因此约翰现在也使用瘟疫意象来描述新的出埃及记，以描述上帝现在将倾倒在地球上的瘟疫。我想再次强调，这比仅仅弄清楚这些到底是什么以及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细节更重要。相反，他认识到意义在于这些通过诉诸出埃及记来解释上帝审判的本质和意义。进一步指出，我认为这里也可能发生，并且可能很重要。这与出埃及瘟疫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审判埃及诸神或针对诸神一样。埃及的。我认为许多人已经证明，大多数瘟疫的背后都是对埃及人崇拜的某些神灵的攻击。同样，我想知道这里效仿埃及瘟疫的号角瘟疫是否也是针对罗马众神的偶像崇拜和皇帝崇拜之类的事情。做进一步的工作，看看是否某些神可能是某些瘟疫的幕后黑手，这会很有趣。但当然，以埃及瘟疫为蓝本，我想知道我们是否会在某种程度上将这些视为对罗马诸神的攻击或审判，对罗马帝国及其诸神包括皇帝的偶像崇拜也。所以话虽如此，我想做的是简要的看一下每个喇叭， 也许对他们可能表明什么，以及他们可能意味着什么，做出一些评论。但最终，我们将他们放在一起，试图对这些小号瘟疫可能发生的情况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但让我从一开始就说，我相信8和9在一起，我认为主要是针对人们的偶像崇拜，邪恶的、不敬虔的人。也许又是这样，尤其是罗马宗教和罗马统治，以及整个罗马做事和看待世界的体系中固有的偶像崇拜。小号第一名。第一号号被描述为火或冰雹和混有血的火。在我看来，这清楚地表明这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字面意义上的理解。你想一想，尽管我们也许能够想出一些科学解释，但我不确定第一世纪的读者是否会理解这些解释。在我看来，对他们来说，冰雹与火混合在某种意义上是矛盾的，而且还混杂着血液。但这里的冰雹灾害显然与出埃及记第九章中的第七场埃及瘟疫相似。我不会回去读那篇文章，但有时你可以回去读并回忆一下给埃及人带来的冰雹瘟疫。然而，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双重的。首先请注意，这并不像埃及瘟疫那样仅限于埃及土地，而是现在倾倒在整个地球上的瘟疫。然而，地球上只有三分之一受到影响。当我读到第八章时，你会注意到三分之一重复了多少次。三分之一应理解为大于与第六章中的印记相关的四分之一。我们还说过，三分之一表明判断力有限。也就是说，无论判决多么严厉，都只能被视为有限的。也就是说，还有更大的判断要做。这里仅表示三分之一，这是一个限制，可能暗示上帝的怜悯，但更主要的是，它表明这些只是初步的判断。这些只是对随之而来的更大判断的预期。所以这个审判并不会影响到整个地球，而只是影响到了一部分。因为它具有象征意义，所以我们可能不应该像我们重复过几次那样，确定当前地球上的人口，然后想象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实际上受到了影响。但同样，三分之一的人只是提出了这一判断的局限性。它不会影响整个地球。但当你读到这个判决时，有可能它指向的是一场比启示录第六章第三印更加强烈和严重的饥荒。但除此之外，再次很难判断这个判断是否是单独的。这种号角是一种物理瘟疫，还是一种精神瘟疫，或者是两者的结合。最后，我们会将这些收集在一起，也许会建议其中一些小号的总体情况。小号二号。在第二号号声中，一座正在燃烧的山现在被扔进了海里。也许这幅图像的这两部分，即燃烧的部分和山脉，都很重要。燃烧意味着审判。那么它是一座山，这一事实可能表明有一个王国，所以山代表或象征着一个王国，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的是神对邪恶国度的审判，以燃烧或火灾来描绘的审判。背景可能是耶利米书和第51章，所以我们回到旧约来理解我们的意象。耶利米书51章，特别是25节，耶利米书51章25节说，毁灭的山啊，我与你为敌。注意山的图像，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这毁灭全地的人。我会向你伸出我的手，把你从悬崖上滚下来，让你成为一座被烧毁的山。因此，这座燃烧的山的意象可能出自耶利米书第51章之类的文本，即使在那里，这座山似乎也反映了一个王国。因此，这里的这座山可能代表着一个邪恶的王国，更具体的说，是在一世纪的罗马帝国。此外，回到出埃及记瘟疫，这场瘟疫的其余部分说地球的三分之一被烧毁了。让我们来看看。事实上，三分之一的大海变成了血，这让人想起出埃及记中把大海变成瘟疫的瘟疫，以及所有的水把尼罗河变成了血。于是，三分之一的大海变成了血，里面三分之一的生物都死了。有趣的是，三分之一的船只被摧毁。那么，提到船只被摧毁，是否有可能再次被视为对罗马商业的攻击或判断？罗马的行事方式再次以帝国本身的最终推翻为标志，以投山、烧山、推倒为象征。但这是否有可能也是对罗马背后的诸神和罗马商业背后的诸神的审判？小号三号。正如我之前所说，很难说我们要承受多大的体力。它本质上更物理吗？审判本质上是不是更灵性？ 约翰主要感兴趣的是使用出埃及记和旧约的意象来解释和描述神的本质以及神审判的意义。但是第三号角与第二号角非常相似，第三位天使现在吹响了号角，现在我们发现了一场瘟疫，其特征是一颗正在燃烧的大行星，现在从天上掉了下来，现在它影响水。因此请注意从影响地球的第一个事件开始的进展情况。草受到影响，三分之一的树，三分之一的地球，三分之一的草，然后是两三个，现在是水域、海洋受到影响。现在第三位天使吹响了三号号角，在大行星降临时发出了它，这影响了所有的水。星星在世界末日文学中通常象征着天使。也许这里的那颗大行星象征着某种天使般的存在，也许是一个现在来制造伤害的邪恶存在。而这颗星的结果就是所有的水都变苦了，再次反映了出埃及记第七章，也反映了出埃及记瘟疫中所有水的危害。现在这里又重复了一遍。有趣的是，据说这颗星叫艾草。简单来说，艾草是一种苦味植物。所以这里的画面是水变得非常苦，甚至有毒，以至于不适合饮用，并且对真正喝了它的人会造成伤害甚至死亡。但很难说我们的身体状况如何才能接受这一点，当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这是指一种物理类型的判断，一种精神类型的判断，还是两者的结合？这又是对罗马经济的判断吗？这是对罗马宗教体系及其背后的偶像崇拜的审判吗？那么第四号，第四号印章，对不起，第四号号导致天使吹号。现在请注意，天空中的星座受到了影响。请注意再次重复分数三分之一，暗示限制，暗示这不是上帝的最终审判，这只是即将到来的更多事情或尚未到来的最终审判的预兆。但随着第四号的吹响，所有星座都受到影响。这可能反映了出埃及记第十章中的瘟疫，整个埃及除了这里之外都是黑暗的，由于约翰的目的和他在这里的意图，黑暗仅限于三分之一。不仅天空昏暗，连所有的星座，太阳、月亮、星星本身，白天的三分之一和夜晚的三分之一都没有光亮。问题又是我们的身体承受能力如何？第一，这是否有可能是对偶像崇拜的攻击或审判？也许这些可以被视为上帝对罗马诸神及其背后的宗教体系的审判的标志。但这里的黑暗也有可能表明，偶像崇拜的人类现在已经陷入了愚蠢、无用和黑暗吗？所以我认为格雷格比尔在他的评论中主要从精神上的黑暗和崇拜诸神、异教诸神、追求偶像崇拜的完全徒劳的角度来理解这场瘟疫，主要是针对参与罗马偶像崇拜活动的一世纪读者。因此第八章中的前四个小号似乎是处理他们的更好方法，并且可以将他们集中起来看待。那么可能吗？我使用可能这个词是因为考虑到象征意义的本质，以及约翰主要描绘出埃及记瘟疫的事实，我认为很难确切地说出他对其中每一个的想法。相反，更重要的是关注出埃及瘟疫的神学意义和神审判的神学意义。但也许前四号是为了证明偶像崇拜是完全徒劳的。请注意，正如我所说，从陆地受到影响的事实到水受到影响的事实，然后在第四号喇叭中，所有天空和星座都受到影响的事实。那么，最后一种语言，尤其是黑暗的语言和意象，是否有可能象征性地描绘那些追求偶像崇拜的人在精神上陷入的徒劳和黑暗，以及依赖世界资源和人类资源的徒劳？罗马的偶像崇拜活动，现在你可以看到，依赖这一点是完全徒劳的。而那些依赖世界资源并参与偶像崇拜的人，现在已经陷入了完全的精神黑暗。所以现在他们遭受黑暗，痛苦可能是精神上的和身体上的。再说一遍，这很难说。但这一个重要的一点，我稍后会回到，特别是第十二节，第十二节，这四灾中的最后一个，号角导致黑暗，这节经文很可能是对启示录第十九章和第二十章中发生的最终黑暗和审判。因此，这仅影响第三个，这也是一个有限的审判，起到了某种预兆、预期或对最终分离的警告的作用。从上帝那里，黑暗的最终处境是什么？在第十九章和第二十章中为那些拒绝悔改的人讲述的最后审判时，最终的痛苦和徒劳会是什么样子？ 我想强调，就像印章一样，我们可能应该根据这不仅是神对罗马的审判，也是神对拒绝悔改的教会的审判来阅读这句话。第二章和第三章，那些拒绝悔改的教会，那些损害忠心见证的教会，那些参与罗马不信神、拜偶像、邪恶制度的教会，对他们来说，他们也将成为这些瘟疫的接受者。因此，前四个号角可能集体地是对罗马偶像崇拜和那些参与罗马偶像崇拜的人的审判，通过证明依靠地球资源、世界资源是徒劳的，通过证明依靠偶像崇拜制度和他们所陷入的精神黑暗，以及他们因偶像崇拜而陷入的徒劳。现在，在第九章中，我们所说的开头是一只鹰发出的三个悲伤的有趣话语。这三个灾难随后吹响了最后三个号角。我们说过，其中两个是在第九章中介绍和颁布的。在第九章中，第三个将等待第十一章。但第九章现在叙述了两个进一步的判断。我想简单的说一下关于这些困境的一些事情。这些祸患来自预言文学，通常在审判的背景下使用。他们对某人来说是一种祸患，是由于即将到来的审判而宣布的一种祸患。因此，这里的困境就像是一种警醒，让我们注意即将到来的判断。由于审判的可怕，祸患变得明显。因此，我预计第九章中的后续号角可能会比第八章中的前四个号角更加可怕。还要注意，第九章如何以几场灾难开始，这些灾难的特征与第八章截然不同。八，请注意第十三节如何预见到这一点，不仅重复了祸患，而且注意到第八章第十三节中出现的中断，这表明第九章的章节划分根本不合适。如果有的话，应该是在第八章第十三节。我们不仅被介绍了这三种祸患，而且请注意第十三节，约翰说，我看了，我听到了，几乎把注意力吸引到一个新的部分。正如我们所说，最后的号角被认为有三个祸患。那么下一个号角，五号号角，五号号角，或第一行，从第九章开始。让我读一下第九章，这是对接下来的两个号角或前两个祸患的描述。你会立即注意到这两个号角与第八章的前四个号角的长度不成比例。记住，前四个号角直到第六节才开始。因此，前四个小号是相当快速的连续叙述的。但现在在第九章中，接下来的两个小号得到了相当多的细节扩展，也许表明了它们的重要性。事实上，我建议将这些视为更重要的。作为两个祸患，我们要明白这些将是可怕而重大的瘟疫。因此，从第九章第一节开始，这些是号角五号和六号，或者祸患一号和二号。第五位天使吹响了号角，我看到一颗星星从天上掉到了地上。星星被赋予了深渊竖井的钥匙。当他打开深渊时，浓烟从深渊中升腾而起，就像巨大的熔炉中冒出的烟雾一样。太阳和天空被无底深渊的烟雾遮蔽了，蝗虫从烟雾中降到了地上。他们被赋予了像地球蝎子一样的力量。他们被告知不要伤害地上的草木或任何植物或树木，只能伤害那些额头上没有上帝印记的人。从启示录第七章开始，神的仆人144000人都受了印记，或者说教会神的子民都受了印记。他们没有权利杀死他们，而只是折磨他们五个月。而他们所承受的痛苦就像蝎子蛰人一样。在那个时代，人们寻求死亡却没有找到死亡。他们渴望死亡，但死亡却会避开他们或逃脱他们。蝗虫看起来就像准备战斗的马匹。他们的头上戴着金冠一样的东西，脸庞也像人脸。他们的头发就像女人的头发。他们的牙齿就像狮子的牙齿。他们有像铁质胸甲一样的胸甲。而他们翅膀发出的声音就如同众多战车冲锋的轰鸣声。他们的尾巴像蝎子一样刺人。而他们的尾巴里却有着能够折磨人五个月的力量。他们有深渊天使作为他们的王，他的希伯来语名字是阿巴顿，希腊语名字是阿波罗。第一个祸患已经过去，另外两个尚未到来。另外两个灾难尚未到来。第六位天使，或者现在的第二个祸患，吹响了他的号角，我听到一个声音从上帝面前的金漆木的角中发出。他对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释放被困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位天使。为这一刻，一天，一月， 一年做好准备的四位天使被释放，去杀死三分之一的人类。骑兵数量有2亿。我听到了他们的号码。我在视野中看到的马匹和骑手是这样的。他们的胸甲呈火红色、深蓝色和硫磺般的黄色。马的头像狮子的头，从马嘴里喷出火、烟和硫磺。三分之一的人类死于从他们口中喷出的火、烟、硫磺三大瘟疫。马的火焰和力量都在他们的嘴里和尾巴里，因为他们的尾巴就像有头的蛇，可以用来造成伤害。其余没有被这些瘟疫杀死的人类仍然没有悔改他们亲手所为。他们没有停止崇拜恶魔和金、银、铜、石、木的偶像，这些偶像看不见、听不见、不能行走，也没有为他们的谋杀、魔法、淫乱或盗窃而悔改。这是小号序列中至少前六个小号中的最后两个小号。当你读到这篇文章时，对我来说，这听起来更像是《指环王》小说或电影中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想通过简单的浏览并尝试处理每个细节并对其进行剖析来破坏它。再说一次，我想在一个层面上让文字站起来，让你感受到把所有这些胸甲和穿着胸甲的人类特征、昆虫特征、类动物特征、类战争特征结合到一起的效果，一幅可怕的画面。因此，读者希望会受到他们所听到的影响，而约翰看到这一点肯定也会受到影响。现在希望读者通过简单的阅读整个内容来分享一些效果，包括我们。因此，我们需要听取整个愿景，我们需要从整体上看待它。在我们简单的浏览和剖析它的各个部分，并试图弄清楚它们到底指的是什么之前，我们需要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可视化，并获得其效果。事实上，我不确定对这些蝗虫的描述的所有部分，以及对这些马和骑手的描述的所有部分都经过解剖，或者一定是为了表明不同的、单独的想法。但也许，这又是这些的结合，以及它们共同产生的效果，以及他们对这些蝗虫的描绘，以及他们对这些马上的骑手的描绘。但我想看看最后两个小号的描述中的一些特征，那就是两个群体，非常大的群体，蝗虫群体，然后是马群和骑手，在本文中进行了一些详细描述。只看少数特征和重要特征，然后尝试思考这些群体的身份可能是什么。再说一遍，他们相似吗？他们是一样的吗？他们是独立的功能吗？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他们代表什么？这就是暗文，我现在就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我们对这种解释的反应应该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第九章是被认为与现代战争的各种工具非常有名的文本之一。即使回到更早的时候，第九章的开头也是从无底深渊中冒出烟雾开始的，后来的语言是从马嘴里冒出硫磺和烟雾。这常常让人联想到正在发生的核战争，有些人认为这正是约翰所预测的。蝗虫以某些直升机等形式表示战争工具，它们翅膀的声音类似于直升机上的螺旋桨叶片等。所以，这通常是我们尝试过的文本之一，通过结合现代现象，即现代军事武器和战争工具来理解它。但我们必须再次问自己，回到文学的类型和我们的一些解释原则，其中第一，约翰使用的是旨在进行象征性交流的意象和语言。这些语言和图像主要来自旧约和世界末日文本，他的许多读者都非常熟悉。但其次，我们说过，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任何对启示录的解释要想令人信服，就必须符合这样的标准，它必须是约翰可能想要的东西，并且他的第一世纪的读者生活在一个前技术、现代的时代。军事前和时代可以理解，并且可以理解。因此，考虑到这一点，约翰不可能看到或打算采用现代战争方法，也不可能打算使用直升机和核战争。约翰不会看到这一点，他的读者也永远不会注意到这一点。因此，这样的解释可能应该被拒绝。然而，类似的事情可能有一点价值。当我们读到这篇文章时，我们根本不习惯诡计之类的东西。约翰所做的就是拾起，尤其是如果你不是在牧场或农场长大的。我去过发生过地方瘟疫的地方，亲眼目睹了他们造成的农作物被剥夺的破坏。因此，处于这种背景下的人可能会与诡计产生共鸣， 但一些没有诡计经验或从未见过类似事物的人可能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他们。但约翰实际上是在借鉴他的读者能够理解的图像，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将他们放大为具有传奇色彩的场景，以便让他的读者理解并做出适当的反应和反应。他利用了他们的恐惧，这种恐惧是对蝎子、凶猛的狮子、动物和类似事物的真正恐惧。约翰了解深渊在旧约犹太文学和希腊罗马文学中的象征意义，他将所有这些都融入到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场景中，拍摄出利用读者的恐惧和希望的图像。因此，我们至少可以通过说出那些在我们心中引起恐惧的内容来拯救我们现代的尝试所做的一些事情。那么，这是一场核战争，还是一种现代战争方式？对可能发生的涉及核破坏的世界大战的恐惧，这些东西可以像这里的图像一样为我们发挥作用。我并不是说这正是约翰所预言的，但是当我们想到瘟疫和审判时，当我们想到上帝最后的审判时，有时识别我们现代生活中的哪些事物是我们所害怕的事物，哪些事物可能会有所帮助。表明毁灭的事物，表明广泛战争的事物，表明混乱和邪恶的事物，并查看这些事物以帮助我们也许以与原始读者对启示录第九章中的图像的反应相同的方式做出反应，而不暗示我们的现代战争场景和图像是约翰实际预测的。不，事实并非如此。但这些事情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它的影响，并引起我们的恐惧和反应，就像约翰的第一位读者一样。现在，约翰在第九章中看到的第一件事是另一位天使或另一位星星从天上掉下来。我们说过，特别是在世界末日文学和其他地方，星星通常表示天使般的存在，这可能就是这里发生的事情。这位天使的主要职责是什么？这很好地表明了启示录的世界末日性质，天使在其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这个天使的功能是持有深渊的钥匙，并实际去解锁它，以便为其他天使或恶魔提供释放来自深渊。现在，深渊这个术语在世界末日文学中似乎有相当长的历史，但即使在启示录中，许多世界末日文学中的深渊也是恶魔生物的监狱或家园。在启示录本身，在第11章中，我们会看到兽，一种邪恶、混乱、恶魔般的人物，在第11章中从无底坑中出来。在第17章和第8节中，兽被描述为即将来临，从深渊出来，这是恰当的，深渊是邪恶、恶魔、精神和超自然生物的家园或监狱。然后在第20章第1和第3节中，撒旦被锁在无底深渊中，后来又被释放出来。因此，这里的无底深渊应该立即在我们的脑海中唤起邪恶、恶魔、撒旦、超自然生物的家园。当深渊打开时，会发生烟雾冒出。在这烟雾中，我们基本上发现了一群蝗虫，一整群蝗虫从烟雾中出现。蝗虫是本书其余部分中引起关注的内容，即第五印或第五号的描述。蝗虫至少有审判权，作为上帝审判的象征，蝗虫至少有两个旧约的前因。其中之一是出埃及记第十章和第一章至第十五章中的蝗灾。另一个是约珥书第一章和第二章1:2至2:11中的蝗灾。事实上，在约珥书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我们读到了一场入侵的蝗灾。我只会读其中的一些内容，但是请听，你们长老们，这是约珥书第一章和第二节。听着，你们长老们，听听你们所有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声音。在你的时代或者你的祖先的时代，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告诉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告诉他们的孩子，等等。蝗群留下的东西都被大蝗虫吃掉了。大蝗虫剩下的东西都被小蝗虫吃掉了。小蝗虫剩下的东西已经被其他蝗虫吃掉了。醒醒吧，你们这些酒鬼，哭吧。你们所有喝酒的人都哀嚎吧。你要因新酒而哀嚎，因为它已从你的嘴里夺走了。一个国家入侵了你们的土地，它强大无比，牙齿像狮子，獠牙像母狮。它毁坏了我的葡萄树，毁坏了我的无花果树。它把它们的树皮剥掉扔掉，只留下白色的树枝。我就停在那里，我会跳到第二章，只读其中的几节经文，但这一部分都将外国入侵的破坏与蝗灾的入侵进行了比较。第二章，现在注意与小号的联系。在西安吹号角。 向圣山拉响警报。愿这地的一切居民都颤抖，因为主的日子快到了。他近在咫尺。黑暗阴沉的一天，乌云密布的一天，就像黎明在山上蔓延一样。请注意黑暗和黑暗的语言，这就是启示录第九章中从无底坑中冒出的烟雾所产生的。一支庞大而强大的军队来了，这是古时从未有过的，也是未来时代所没有的。在他们面前，身后的火焰如同火焰一般吞噬着他们。在他们面前，这片土地就像伊甸园。他们的身后是一片沙漠荒原，什么也逃不掉。所以我们的想法是，在他们到达那里之前，这片土地是美好的，就像伊甸园一样。当他们渡过之后，除了毁灭，什么也没有。一切都被浪费了。他们具有马的外观。他们像骑兵一样驰骋。被战斗的马匹。他们的头上戴着金冠一样的东西，脸庞也像人脸。伴随着战车般的声音，他们像烧柴的噼啪声一样越过山峦，像一支列阵的千军万马。看到他们，各国都陷入痛苦之中。每个人的脸色都变得苍白。他们像战士一样冲锋。他们像士兵一样爬墙。他们非常一致，不会偏离自己的路线。他们不互相推挤。每个人都笔直地向前走。第九节，他们冲向那城。他们沿着墙跑。他们像小偷一样从窗户爬进房子。在他们面前，大地在颤抖。太阳和月亮都变暗了，星星也不再发光。与第四号瘟疫的有趣联系。换句话说，启示录第八章中的第四灾，第四号角，即星辰和天空变暗，现在似乎与第九章中的蝗灾有关。在约珥书第二章中已经找到了这种联系。雷霆在他的军队前头响起。他的军队数量众多，服从他指挥的人也是强大的。主的日子是伟大的。这太可怕了。谁能忍受得了呢？因此，约翰在埃及瘟疫的基础上，从出埃及记第十章开始，采取了蝗灾，但也描绘了另一场大蝗灾。这显然是在约珥书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使用的隐喻，现在描绘了极端的情况。这场蝗灾现在将在第九章中造成彻底的破坏和破坏。即使在今天，正如我所说，如果有人见过蝗灾，或者如果你是农民或牧场主，或者你见过有了蝗灾的证据，人们就可以理解一场蝗灾爆发到比生命更大的程度对读者造成的破坏的恐怖。但这显然不是普通的蝗灾。它是昆虫、动物、蝎子甚至人类的组合，旨在引起读者的恐惧和恐惧。另外，有趣的是，这场蝗灾并没有像你所期望的那样伤害植被。相反，这场蝗灾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伤害人类及那些没有启示录第七章中的印记的人。可能当我们问时启示录第九章中这些蝗虫是什么或是谁的问题，他们显然是象征性的，但象征着什么？格兰特·奥斯本 Grant Osborne 在他对启示录的评论中说，这可能是对启示录中发现的任何事物最奇怪的描述。我们该如何识别这些呢？我发现评论中对此达成了相当广泛的共识，最有可能的是，我们应该将这场蝗灾视为恶魔。我认为从他们从深渊中走出来这一事实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同样，在世界末日文学中，甚至在启示录中，深渊也是野兽的源头。它是撒旦、恶魔、超自然生物的源头，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这些蝗虫当作直升机和飞机，或者不是字面上的物理蝗虫，而是应该将它们视为它们造成破坏的恶魔猛攻的象征。那么，蝗虫造成的危害和折磨到底是什么呢？有几次，他说允许蝗虫折磨人类。他们通过类似蝎子的尾巴来做到这一点。因此，他们有权伤害、折磨人类并给人类带来问题。再说一遍，我认为很难准确地说出。这是肉体上的折磨吗？如果是这样，那是什么？是精神上的折磨吗？是两者的结合吗？也许我们会根据第八章第十二节中的第四号角再次看到它，即带来黑暗，造成黑暗和徒劳，以便我们将其理解为蝗虫通过进一步袭击人们来伤害和折磨他们，陷入绝望和黑暗，进一步表明他们的偶像崇拜是徒劳的。换句话说，他们是否有可能对精神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以至于作者可以说他们甚至寻求死亡，甚至死亡都逃离他们。 但我想指出的一个特点，或者关于这次蝗灾描述的两个有趣的进一步特点是，首先，据说允许蝗虫活动五个月。有些人试图像启示录中的其他数字和时间段一样，从字面上理解这一点。也许最好的解释是，五个月是蝗虫的典型生命周期，所以我们不要从字面上理解这一点。也许它确实再次表明了限制，这不是最终的判决，但这五个月不应被视为表示一段很短的时间，也不应被视为字面上的五个月，而只是表明作者只是借鉴蝗虫典型生活方式的语言，他们基本上会活五个月。所以现在他象征性的将蝗虫描绘成五个月的时间，这是当时蝗虫的典型生活方式。第二个不寻常的有趣特征是，在第九章和第十一节中，蝗虫似乎有一个领导者，这个领导者用两个词来描述，希伯来语词亚巴顿和希腊语词阿波罗，这两个词都暗示着毁灭或毁灭者作为首领的名字，完全符合这群蝗虫的首领，所以首领很可能是另外一位天使，或许就是坠落打开深渊的那颗星辰，那颗象征着天使的星辰就是他吗？难道这就是蝗虫的首领？对于这位在希伯来语或希腊语中被称为亚巴顿或阿波罗的领导者来说，还有其他几种可能性。其中之一是，这可能是一个暗示，再次出现在出埃及记瘟疫上。这可能暗指出埃及记瘟疫中的死亡天使。这也可能暗指世界末日文学中多处提到的一个观念，即上帝将死亡天使分配到阴间，负责恶魔的存在。这也可能是对这位天使，这位被称为毁灭者带来毁灭的领袖的暗示。但无论哪种情况，这些图像都会加剧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破坏性。这些蝗虫很像约珥书第二章中描述的蝗虫，似乎有一个领袖，那就是他们按顺序出发，以军队的形式出征，而且他们似乎有一个同样一心要毁灭的领袖。现在这场瘟疫的有趣之处在于，作者似乎在告诉他的读者，一世纪的读者，他们试图崇拜的异教神明背后，罗马诸神和罗马偶像崇拜制度的背后及其活动，归根结底是撒旦和他的恶魔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所崇拜的神和偶像崇拜的形象，这在第二十节和第二十一节的最后变得很清楚，被介绍给他们所崇拜的偶像，尤其是第二十节，他们拒绝悔改，来自崇拜。这些偶像实际上讽刺地转向他们，并试图伤害他们，并摧毁他们。他们所追随的神恰恰是讽刺地折磨他们的神。因此，第九章的第一场瘟疫似乎与邪恶、恶魔的瘟疫有关。这场瘟疫的作用是再次攻击他们的偶像崇拜，通过展示偶像崇拜的恶魔本质，在某种意义上，它的破坏性本质。他们所崇拜的神，他们所参与的罗马的偶像崇拜系统，现在转而反对他们，并摧毁他们，以证明徒劳，证明他们陷入的精神黑暗。这是如此可怕的事情，以至于死亡将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就像现在构成上帝对偶像崇拜的罗马的审判，但也对任何崇拜偶像的人进行审判。会参与其中，包括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七个教会的成员。第六号号角或者第二号祸患。有趣的是，在第十三节中，这场号角瘟疫的介绍方式与其他瘟疫不同。虽然与前一个类似，但它也涉及一个天使，显然打开了一些东西，让一些事情发生。也就是说，在第十三节中，我们看到一位吹响号角的天使，现在祭坛上传来了一个匿名的声音。所以，请注意，我们又看到了祭坛，这里提到了金祭坛的角。所以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回到了天上的宝座室和天堂般的场景，现在祭坛上传来了一个匿名的声音，在这里就是他所说的。他对有号角的第六位天使说话，而这位天使现在要做的是第四位天使，或者这位天使要吹响他的号角，并释放被束缚在幼发拉底河中的四位天使。所以现在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天使生物再次发挥作用，再次表明这场瘟疫主要是超自然的，或者这场瘟疫将涉及天使或恶魔类型的生物。但是一旦这四个被束缚在幼发拉底河的天使被释放，会发生什么呢？然后大量的马匹或骑兵，马匹和骑手冲了出来，显然他们的意思是要伤害，他们要破坏，他们要击败和征服。现在第一个问题是，这四个被束缚在幼发拉底河的天使到底是谁？四位天使是谁？他们代表什么？ 为什么是四个，为什么是幼发拉底河。这里的这四位天使可能就是七章中阻挡四风及审判的四风的四位天使。现在回到第七章、第一章和第二章，记住之前的意象，四风被允许吹，四灾，上帝命令天使阻止他们，直到他能封印他的仆人，那些能够抵挡这一切的人，那些不会受到伤害的人。现在也许我们看到四位天使或四风被释放，现在能够出去造成伤害，能够出去造成严重破坏，也就是说风象征着审判。现在这四位天使将被释放，他们的审判将随之而来。下一个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是幼发拉底河？许多人试图从字面上理解这一点，甚至对现代幼发拉底河发生的事情，以及军队如何度过它，以及类似的事情很感兴趣。不过，最有可能的是，约翰再次借鉴了旧约中的象征性意象或语言，并在自己的愿景中象征性的使用它来表达某些内容。关键是要了解幼发拉底河可能发挥双重作用。再一次，它可能会让人想起不止一种背景。幼发拉底河在旧约预言文本中扮演了一个角色，预期来自北方的入侵或跨越幼发拉底河的入侵。因此，在旧约背景下，根据旧约的期望，幼发拉底河将是军队渡河的合适地点。那就是你预计会发生入侵的地方。这就是你所期望的一支军队的到来，一支来自幼发拉底河方向的入侵军队。不过，对于希腊罗马帝国来说，幼发拉底河是罗马帝国最东边的边界。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罗马帝国最凶猛的敌人之一，即所谓的帕提亚武士，可能居住在该地区。因此，对于希腊罗马背景，有人会看到幼发拉底河。罗马的劲敌帕提亚军队就是从这个方向而来的。或者从旧约圣经的角度来看，根据旧约圣经的预言文学，你也会期待入侵的军队。因此，这里提到的幼发拉底河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但它的提及再次让人想起入侵的军队。所以，他们听到了幼发拉底河这个词，一支入侵的军队来了，它满足了旧约的期望，但也利用了罗马帝国人民的恐惧。我们将谈论更多一点，而不是这四个天使是谁，他们做什么，以及出现在现场的这支入侵军队是什么。它与作者在第九章第一部分描述的蝗灾有何关系？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第14节，启示录第8章和第9章，七号和出埃及记的意象。